周琦把这药熬好喽，端给徐天红之后，徐天红端着这药碗送到了曹思鹏这曹大夫的嘴边，让他先喝两口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徐天红那是老江湖啊，心眼特多呀，心想今天晚上这个大夫是让周琦用刀胁迫着来给我看病的，他那心里肯定是一百个不乐意。他给我抓的这个药是真正的好药吗？啊，这大夫懂得药理，咱不明白这玩意儿，他万一给我抓点什么有毒的药让我喝喽，这出了事儿呢？嗯，我先让他尝尝。所以他跟这大夫就说，你先喝两口。他一说这句话呢，周琦在旁边也就明白了徐天红的用意了。对对，让他先喝。我告诉你大哥，你不知道这人有多坏呢。曹思鹏一听，让我喝，我没病啊。徐天红说，不要紧，没病你也尝尝，你看看这个药啊，是凉啊是热啊，怎么样？那好，那我就喝。这曹思鹏就喝了两口这个药，喝完了之后，徐天红把那个药碗撂到炕沿上了，看了看周琦，妹妹你先歇会儿，这药啊咱等一会儿再喝。周琦说，干嘛等一会儿啊？徐天红说，咱瞧瞧这药喝他肚子里边去之后怎么样，看看呢他死不死。周琦一听，哎呦对了，他要是死了啊，这药就不能喝。这周琦马上把那小油灯就放在了曹思鹏这脸旁边，瞪着这双乌溜溜的大眼睛一眨不眨的瞧着他，看这小子到底是死不死。这曹思鹏一听这个意思，一脸的苦笑，哎呀，我说您二位，这大夫都有割骨之心呐，哪能会害人呢？周琦说，什么？你这大夫不会害人？我告诉你，你跟那个糖果砒霜鬼鬼祟祟的在那商量的什么啊？我都听着了，你要害人家姑娘，要谋人家的金笛子，你当我不知道啊？啊，我在窗户外边，你们说的什么话我都听明白了，现在你还嘴硬。徐天红在旁边一听金笛子，赶忙就问金笛子怎么回事。周琦就把他听到的话说了一遍，并且说已经把那个糖果砒霜给杀了。他说到这里把那个老太太叫到外间屋，告诉他，老人家，我已经替你的儿子儿媳妇报了仇了，那个坏蛋呐，那个糖果砒霜，什么糖里砒霜啊，我把他宰了，我亲手把他杀了的。老太太一听，真的吗？真的，他再不会出来欺负您了。哎呦，老天爷呀，我谢天谢地呀，这是神佛有眼呐。这徐天红等着周琦从外边回来之后，就问这曹思鹏，哎，我问你，拿金笛子的是怎么样子一个人呢？哎，那个女扮男装的又是谁呢？周琦当时手中拿着刀，在一旁威吓他，你说不说？我告诉你，你要不说个明明白白，我一刀先捅死你。这曹思鹏当时就哆嗦了，好好好，小人照说就是，他是这么回事。哎，这个昨天呢，唐六爷他来找我。什么唐六爷？徐天红在旁边说了，唐六孙子。哎，他对，昨天那唐六孙子，他来找我，说他家里边啊有两个人来那个借宿。一个呢是身受了重伤了，另一个呢是一个美貌少年，他本来是不肯收留的，但是他一看这个少年呢长得 标志出奇呀，就留他们住了一宿。可是后来呢，听这个少年说话细声细语的，举止深情啊，都像个女子，又不肯跟那个男子同住一房，因此就断定啊，这个是女扮男装的。周七一听，哦，于是他就找你上你这儿买药来了，对不对？曹思鹏说，哎呀，小人该死，小人该死。徐天红在旁边说，哎，我问你，那男的是什么样子？曹思鹏说，唐六爷啊，不，唐六孙子叫我去瞧过，他呢大约有23、24岁，是一个文士打扮，这身上啊受了有7、8处刀伤棍伤。徐天红说，伤得厉害吗？曹思鹏说，这伤还是挺重的，不过呢都是外伤，也不是说伤在致命的地方。徐天红一看再问不出什么道理来了，伸手端着药，他要喝，他这手上没力气啊，端起这个药碗来，这手指打哆嗦，这个药呢就往外边撒了一些。周琦一看，这哪行啊，过来把这个药碗就接过来了。周琦端着这个药碗，把这药碗放到了徐天红的嘴边上，徐天红就着他端的这个碗，把这碗药就喝了。喝下来之后说了一句，谢谢谢谢。这个曹大夫在旁边瞅到这里，他心里在想，这两个男女强盗他不是兄妹，要是兄妹，这当哥哥的哪有向妹妹说谢谢的啊？肯定不是，不定是什么关系呢。徐天红喝了这药之后往那儿一躺，他就睡着了。这周琦呢一直盯着这大夫。徐天红睡了一觉，出了一身大汗，傍晚的时候呢又喝了一碗药。这曹思鹏人品虽坏，但是医道却是很高明的，居然药到病除。周琦不让这大夫走啊，心想，徐天红的病不好，你这个小子就也别走。再过了一天，徐天红呢就好了一大半了，已经能走下炕来了。又过了一天，徐天红自己琢磨着已经能够骑马上路了，跟周琦就说了，那个拿金笛子的是我的14弟呀，不知怎么会投到这个恶霸的家里，那个恶霸虽然已经被你杀死了，我估计他们不会有什么大问题，但是我总不放心呐。今天晚上咱们去探一探，你看怎么样？周琦说，什么？他是你14弟？徐天红说，对，就是到你们庄上来过的，你也见过他，就是我们总舵主派他第一个出去打探消息的那个人。周琦一听，哦，早知要是他的话，我就把他接这儿来跟你一起养伤，那多好啊。徐天红听到这儿笑了笑，哎呀，你不是不知道吗？沉了一会儿他又说了，哎，你说那个女扮男装的又是谁呢？周琦说，那女扮男装谁呀？这咱也搞不清楚。到了傍晚了，周琦呢把这两个元宝送给了老婆婆，说，大妈呀，我们在您这儿住着，打扰您了，多谢您帮忙，没有什么感谢的，这有两个元宝我送给您，您收下。这两个元宝，一个元宝50两啊，这老太太这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的钱。老太太一听，哎呦，这东西太多了，我可不敢收。周琦说，您放心，这个钱呢就是那个坏蛋的钱，您呢把它换成零的慢慢的花啊。哎呦，我谢谢了，我谢谢了，谢谢了，您快收着吧。两个元宝给了老太太了，周琦呢把这曹思鹏一把提起，手中拿着这刀， 这曹思鹏一看，哎呦，我说小姐小姐，我说小姐，你可别忘了我，是我给你这个大哥给你治好了病了，我给他治好了病，你怎么也得留我一条命啊，你别杀了我呀，你饶命啊。他连吵再嚷，呜这么一喊，周琦提着刀瞅着他，你嚷什么啊？你饶命饶命，你想活是不是？那怎么能，我怎么能不想活呢？蝼蚁谈生，患得求寿，何况人呢？你听着，我留你一条命，但是你办这么多坏事儿，应该受到惩罚。哎，你再要留我这条命，我你怎么惩罚都行。好，这周琦拿这刀啊，在他的右耳朵上蹭，把耳朵给他拉下半拉来。哎呦！哎呦，周琦说，你不是大夫吗？这耳朵拉下来用什么药往上糊上能治好，是不是？你知道？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儿没药啊。我告诉你，先弄点那个锅底灰，把它捂上，省得这个血老流啊。哎呀，你把我哥哥治好了，我才饶你这条狗命。以后再见到你为非作歹，我告那个堂里砒霜就是你的榜样，我就一刀刺进你的心窝子里。这曹思鹏一听，哎呦，这手捂着耳朵，连忙说不敢不敢不敢。曹思鹏此时此刻那草绳子早已经被周琦给解开了，所以他呢腾出这个右手来捂着他的耳朵，嘴里边连说不敢不敢。徐天红在旁边说了，你还说不敢啊？这周琦一听这个又来了脾气了，什么？你说我不敢？曹思鹏说，不不不不，不是姑娘不敢，是小的我不敢。徐天红说，这么说吧，我们两个呢过三个月还要回来，那个时候再来拜访曹大夫，这个老太太家就是我们的落足之地啊，你知道吗？曹大夫一听，哎呀，我知道我知道。曹思鹏又说，我不敢不敢，不是英雄不敢拜访，这是小弟我不敢当不敢当。他成了不敢病了。现在赵琦就说了，你呢骑他的马。他就告诉徐天红啊，骑这个曹大夫的马，咱们走吧。周琦骑上自己这匹马，其实这匹马也是从官军手里边夺过来的。两个人各自上了马，就奔着文光镇而来。他们两个人骑着马往前一走，周琦在马上就问他，哎，你说咱们过三个月再回来，真的吗？咱过三个月再回来干嘛呀？徐天红听到这就笑了，哎呀，我说我的小姐呀，你可真傻，我这句话呀我是骗那个大夫的。咱们走了，那个大夫就守着那个老太太，弄不好他就会欺负那个老太太，他就是欺负那个老太太，那老太太就打架也打不过他呀，对不对？咱说三个月以后还回来，就给他一个厉害，让他知道老太太这个地方咱们还是要来的，他就不敢惹那老太太了。周琦一听点了点头，嘿，还是你心眼多。两个人走了一段路，接着这周琦就说了，哎呀，你这个人呐真狡猾，我就不喜欢这样的人。徐天红一听，当时不知道用什么话回答了，隔了老半天才说，姑娘，你不知道江湖上的人心险恶呀，对待朋友当然那是处处以仁义当先，但是对待小人，你要是真心待他，那你就有吃亏上当的份了。周琦说，我爹可不那么说的，我爹跟我说呀，宁可自己吃亏，绝不能欺负别人。徐天红说，这就是你爹爹过人之处了，因此让江湖上提到铁胆庄的周老爷子，不论是黑道白道官府绿林，无人不说他是个大仁大义的英雄好汉呐、啊。 人人都是十分钦佩他呀。周琦说，那你干嘛不学我爹呢？徐天宏说，哎呀，周老爷子天性仁厚，像我这种刁钻古怪的小子就学也学不了啊，咱没长出那德行来呀。周琦说，我告诉你，我最讨厌就是你这种刁钻古怪的脾气。我爹爹说了，你要是好好待人家呀，人家自然就会好好的待你。徐天宏听到这句话之后，心中一动，一时无话可说了。周琦看了看他，怎么，你又不高兴了？又在想法子捉弄我是不是？徐天宏听到这笑了，呵呵，不敢不敢，是小弟不敢，不是姑娘不敢。这周琦一听就笑起来了，嘿，你跟那大夫学会了啊？我告诉你，你这人呢，就是不讲好的学，专学那个狗大夫。徐天宏一听，什么？狗大夫？什么叫狗大夫？是治狗的大夫呢，还是像狗一样的大夫啊？周琦听到这儿，自己嘎嘎的笑了。要让我说呀，就是治狗的大夫。嘿，徐天辉一听，罢了罢了，这叫骂人不吐胡。这两个人一路谈笑着，可倒并不感到寂寞。经过这一次患难，徐天宏对这个周琦那是由心里有一种感激，而周琦呢，也怕有惠于人，人家是故意相让，反而处处谦退一步。周琦就说了，以前呢，我知道你坏到骨子里头去了，可没想到，说到这话不说了。徐天宏说了，没想到怎么着？周琦说，我呀，瞧你从前老使坏，是故意做出来的，你干嘛老是存心气我呀？我这个人呢，叫你瞧着生气，是不是？徐天宏说，哎呀，一个人是好是坏，初次相识常常是看错了的，我当初哪知道姑娘你是这么一副好心肠啊。周琦听到这就笑了，哦，你那个时候以为我是又骄傲又小气，是不是？徐天宏笑了笑，没有回答。两个人等天黑了，才走进了文光镇，找到了这个堂里砒霜的住宅，翻进墙去探看情况。徐天宏先是抓到了一名更夫，把这个刀往他脖子上一带，这更夫吓得当时就哆嗦了，哎，爷，饶命饶命。他就问他于于同的踪迹，就是拿金笛子那个人，他哪去了？这更夫一听，哦，我跟您说呀，这个事儿啊，是那个唐六爷那天呢，在那个小玫瑰家里边啊，被那个曹四鹏大夫给杀死了，这家里边就乱成了一团了。借许的这两个人呢，一早就走了。周琦一听到这里，那咱们就追他们去，放开他，把这个更夫就放了。于是两个人各催坐骑，问着路，随后就追上来了。没有一天，就过了高兰，再走两天，徐天宏在路上就发现了陈家洛留下来的标记。从这个标记看，知道大伙呢要往开封去，到汴梁去找那里豪杰梅良明到他家里边相聚。所以他看到这个消息之后，就把这个情况跟周琦就说了。他说，咱们呢也奔汴梁就得了。周琦一听说大伙还都好，心里边非常高兴啊，因为他心里边一直记挂着自己的爹爹，此时此刻他才放了心。这一放心呢，心里边就觉得很宽松，跟这个徐天宏商量，咱们喝点酒啊。徐天宏一听，喝点酒？姑娘，你还喜欢喝酒吗？周琦说，我今儿个高兴， 一高兴我就想喝酒，这一下子就打了三斤酒。这三斤酒喝了个痛快。此时此刻的徐天红呢，肩上面的创伤已经收口了，身子已经复原了。两个人喝完了酒，沿路闲谈，这徐天红就跟周琦说了一些江湖上的一文掌故，又把道上各种谨记规矩详加解释。这周琦听得非常有意思，哎呀，你早跟我说这些好不好？要不然的话呀，我老跟人家得拌嘴，我老要搅自个的理儿。徐天红说，就是嘛，你要知道啊，江湖有江湖的道路，这绿林有绿林的规矩，哎，这你都得明白点儿。周琦说，好啊，我跟着你呀，就长见识。这一天两个人就来到了潼关，到了潼关要找客店住下。哎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潼关这个地方是关口要隘呀，所有的店房都住满了，问来问去说有个最大的店房，这个店房叫悦来老店，说那个地方房子可能多，于是两个人就来到了悦来客栈。到了悦来客栈一问，跟他说上房就剩下一间了。徐天红拿出了一串钱塞给店小二，哎，我说你给我想法子多找一间房好不好？这店小二一看，哎，我这位爷，您别给我这钱，我自个儿心里有数，今儿个就是住满了，实在有点为难，这钱您收着，您收着，您收着，我给您想办法，但是我前思后想啊，就一间房没地儿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位爷，您跟这姑娘是什么关系？徐天红说，她是我妹妹呀。店小二说，哎呀，既然是亲兄妹，住到一间屋里边也不要紧嘛。啊，周琦在旁边一听，你啰嗦什么？这话没有说完，徐天红突然一扯他的衣裳角，冲他一努嘴儿，使了个眼色，好好好好，既然这样的话，这一间就一间吧。周琦于是跟着他就进了这一间屋了。周琦心想，这一路之上他对我彬彬有礼，但是我跟他男女住到一间屋子里边，好说不好听啊。